今天的经文是取自于新约圣经罗马书第一章第十六到第十七节。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因为神的义正在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义性，以至义性，如经上所记，以义人因信得生。读经完毕。
下面我们请谭俊英牧师来为我们证道。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弟兄姐妹，主内平安。好高兴又能够回到大家中间，一起用中文来敬拜上帝。因为过去这十二个月，我都一直是在英文的教会牧养，用英文敬拜，英文祷告，英文讲道，一切都是英文的，所以今天有机会用中文来敬拜，感到特别的亲切。尤其是我们今天的思琴姐妹哈，非常的棒，真的是很感恩能够借着这些的非常好的选择的歌哈，一起能够进入到神的同在当中。我很想今天是说有机会哈，难得这么一个好长时间有这么一次的机会，跟大家一起来思想一下，其实我们的这个福音是何等的丰盛，我们所得到的到目前为止是何等的一个皮毛哈。特别是如果说你以为福音仅仅是说死后上天堂的话，那真的是太可惜了，因为它远远超过这一切哈。或者是说你对福音的认识仅仅是停留在是说我得病就能够得着医治，我祷告好像就是找工作就能找到，只是在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这一切的话也是非常的可惜。这个福音它真的是如此的丰富，能够让我们每个人真正认识它，相信它，接受它的人得着那种的自由丰盛和美满，能够活出那个荣耀的生命。那个永生不是只是将来上天堂才有的生命，而是此时此刻今天我们就能一同来体会的哈。所以呢，这个呢是我何等的渴望我们今天能够一块儿来认识一下我们所接受的这个福音，它是如何的能够除去我们的罪恶感，我们的羞耻感，我们的惧怕感。当然今天来讲我们会聚焦在这个羞耻感上面，好吧，我们一起先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真的是感谢你，在这个华人的这个中秋节即将来临的时候，在天下的华人都渴望团圆的时候，其实最重要的是我们能够进入到你的同在当中，能够跟我们的创造主、我们的救赎主、我们的生命的主宰能够连接在一起，以至于我们能够快乐的前行。就愿上帝，当我们打开你的话语的时候，你打开我们的心，特别是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能够自由的来到你的面前来聆听你的话语，这本身是何等大的祝福。在这世界上还有许多的地方，哪怕仅仅是能够打开你的话语传讲你的话语，本身都冒着风险，冒着被迫害被关监狱的这样子的风险的时候，你愿你的灵在我们中间，使我们更加的渴望有一个神圣的不满足在我们的里面，知道我们还有更加丰富的恩典在前面等着我们。 真的，我们一路所走过的路上，都是无论是欢笑还是泪水，都有你恩典的记号。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不知道大家注意没有，最近这一个月澳大利亚又换了一个新总理，这是我们过去五年，从2013年到2018年五年来换了五位总理。他们开玩笑说干脆我们每个人都轮着当一回总理。最近那个总理叫中文叫什么 Morrison，OK， 他的名字叫 Morrison。这么有五个我可以换哈，这么五个总理你不认识叫不上名字来没关系，我也就是叫不上英文的名字，中文我也叫不上。当这个第五个总理上任的时候是8月27号，我记得是星期一，他们晚上这个消息出来，他是当选一新的总理的时候，第二天28号星期二晚上ABC 电视台就出了节目，就取笑这个牧师，羞辱这个牧啊，不，取笑这个总理，羞辱这个总理，不是因为他是第五任的牧啊，这个总理哈，不是因为这个原因，而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个总理居然公开的宣告自己是基督徒，并且呢，在不久前的这个同性婚姻投票当中，他居然顶着这个风浪居然投反对票，而且公开的来投反对票。所以呢 ABC 电视台呢晚上做个节目专门来取笑他，取笑他什么呢？因为他曾经做过移民部长，在这移民部长的过程当中呢，澳大利亚的这个有很多坐船来澳洲的，那自由党呢就是把这个作为一个政治的一个口号，要停止这一些的船民能够自由的进入到澳洲，那么他就具体负责执行这一个的政策。当然在这个执行过程当中就得罪了很多的人，所以那天晚上他们就编了一个歌，就专门来嘲笑这一个的新总理，就是说他是说很爱耶稣了，但是他把耶稣的弟兄姐妹全部拒绝在国门之外，说我们已经满了，把他们送到那个Nauru， 那个中文叫什么到那边的那一些的国度里去，总统就是取笑他，因为他在这个他就任联邦议员的时候，十年前2008年他曾经这样子说，专门谈到他的基督信仰，他说近些年来一个很流行的时髦的事情呢，就是把敢于在公开场合宣告自己是基督徒的那些人呢，用一种的固定的模式来羞辱他们，并且是说在这个国家里面信仰是没有他的位置所在的。所以他公开反驳说澳大利亚不是一个无神论的国家，而是一个自由的国家，人们可以自由地拥有不同的信仰，而你如果信无神论，你也只是其中的一个信仰，并不比其他任何一个信仰更高。所以他曾经发表过这样的一番的谈话。所以当他当总理之后，有一个在迪肯大学的这个教社会学的一个这样子的教师就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这个总理很愚蠢，你怎么可以把这样的事情拿来公开的宣告呢？因为对有些人来讲，当基督徒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是让人觉得很不舒服的一个事情。当然我刚才谈了 ABC 电视台就直接就取笑他，然后呢有一位澳洲的人权的这个组织的一个头目叫 Tom Clark， 就在他的推特上面就发文就说，真的好奇怪哈，有些的政治家们他们是怎么样有选择性的让基督的信仰来影响他们所做的决定，这是指着这个新总理啊 Morrison 啊来说的。他说呢，当要拒绝同性婚姻的这个法案的时候呢，就引用圣经的经文，但是要阻止移民那个船民进入澳洲，阻止给他们有各种的福利的时候呢，好像基督耶稣就不见了。那这样的东西出来了以后，当然影响是非常之大，整个的澳洲那几天的新闻，我注意到英文的新闻都在讨论这样子的事情，也对这个新总理产生很大的一种的伤害，或者是说更准确的说是一种的羞辱。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说的是真的，确实是作为移民部长他所制定的政策，所执行的这个政策虽然是整个党所制定的，他只是执行者来讲，确实是和我们的信仰，和耶稣去拥抱那些的无家可归的人，拥抱这一些的难民的这种的思维方式是抵触的，所以说的是很真实的啊。所以正因为这样，这种的公开的点名羞辱，就使得许多的基督徒在内心未免就会产生一种的恐惧。因为当你公开宣告你的信仰的时候，你就冒着一个风险把自己暴露在一个情况，别人就会来挖你的根底，来找到你的一言一行当中不符合的地方，来公开的羞辱你。这就是今天的澳洲社会，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就很有可能，当我们如果去公开的传讲福音，宣告自己是基督徒的时候，这是在澳洲的主流社会里面，你很有可能就是会被羞辱。因为我们每个人本来也都不是完全的人，我们也是在走在这条路上，我们会犯错，这是事实。所以当如果有整个媒体发动力量，用放大镜来专门找你的这些的东西的时候，那这种羞辱是非常的真实的。所以如何面对这样子的一个羞辱的地方，我说过我们的福音其实远远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它是可以更新改变我们，使得我们活出那个自由丰盛美好的新生命来。但是具体怎么样来活出来，具体在这个羞耻感的上面是怎么样，我首先要问的是说，是在你的生活当中，在你的家庭当中，在你的上班的地方，在你服侍过程当中，什么是使你感到羞耻的？什么是让你觉得自己好像是很愚拙的，或者是别人笑话你的？有没有？那是什么？是什么会让你这样子？如何能够从这种羞耻感，是这种控告，这种耻笑当中走出来，是怎么样去对付，和这个福音有什么样子的关系？今天就是我邀请你，我们一块儿来思想，一块儿回到经文当中来读圣经，也是来读自己，读自己的生命。我们也有，我一点都不陌生，我怎么样给师母带来羞耻啊？怎么样给自己的教会带来羞耻？因为没有达到应该可以达到的那个标准，没有做到自己可以做到的时候，那种的失败就给人带来羞耻，别人就会说你还是牧师呢，怎么是这样子？我也经常听到有些的那些慕道友经常会有一种的说法，说哎，我们家那一口子他是说是宣基督徒，他其实是怎么样子，这个样子还是基督徒吗？我就不要信主了。这都是我们的羞耻，如何去面对这一切，这是今天我邀请你，我们一块儿来到神的面前，打开我们的生命，打开神的话语， 一块来求神来光照。也许最近这一个星期你又正好经历过被羞辱的这样的事情，特别是我们作为华人，华人的文化就是羞耻的文化，我们是死要面子不要里子的人哈，或者说死要面子不要脸，是这样子啊。我们需要有那样的一个别人尊重我们，看得起我们，我们需要有一个那个光亮的外表，使得我们能够在人的面前能够站立得住，这是我们的文化带给我们的。所以我们常常会觉得自己的孩子给自己丢脸，有没有？为什么别人都考得高分，你考的是低分？啊，为什么别人考90分，你才考80分？那孩子好不容易考到90分的时候，高高兴兴回来报告父母亲说，哎呀，我终于考到90分了。爸爸妈妈说，有什么好骄傲的？你看看人家都考到95分以上的了，你哪天考到95分以上你再回来告诉我。有一天孩子终于考到99分了，高兴得不得，回到家里来告诉爸爸妈妈，希望爸爸妈妈这回能够表扬一下。没想到爸爸妈妈的话说的是什么？那一分哪儿去了？我想我们都不陌生，有可能我们就是那个爸爸妈妈，或者是我们是那个爷爷奶奶，或者我们曾经听过其他的家人朋友是这样，我们就是在这样子一种的羞耻感的驱使之下做一切的事情。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我今天拿的是英文的哈，但是下面有点中文的。哎，如果说你在我的教会，你看到的就是这个样子的。我们是用英文讲的，但是我不以福音为耻。我们来考虑一下这个羞耻感是什么东西，使一个人会感到羞耻？哈，被羞辱是一种的行动，感到羞耻这是一种的感觉。我们回到上帝的启示，你会发现羞耻是怎么产生的。在创世纪第二章当中，如果你去看创世纪第二章，那里谈到第二章结束的时候，第25节的时候，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样式造了亚当，又造了夏娃。他造完了之后，亚当夏娃二章25节，这里曾经有一句话，在这里说的是什么呢？他说，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怎么样？并不羞耻。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换句话来说，在上帝原本的心意当中，在上帝的创造当中是没有羞耻的。人活在上帝的荣耀当中，也不感觉到有羞耻。即便是二人赤身露体，并没有这种羞耻感搅扰他们。这是第二章结束的时候，当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出来的是这样。但是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三章的时候，亚当夏娃决定要违背上帝的命令，要去吃那个能够知道善恶的那个果子，那个分辨善恶的果子，他们要像神一样，要自己来取代神，来决定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什么是善的，什么是恶的。接下来发生的是什么呢？就是他们的眼光明亮了。换句话来讲，他们有了自己的眼光，自己的评判标准，什么是好，什么是坏。接着他们就感到羞耻，他们发现自己是赤身露体，就觉得很羞耻，于是他们要用无花果树叶编织裙子来遮盖自己。经文没有多说一句，没有少说一句，就说的是这么多。这就是羞耻感的来源。当人 想要取代神来决定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什么是善，什么是恶的时候，把自己放在了一个不该放的，只有上帝才应该在的位置上的时候，紧接下来你产生的就是羞耻感。然后你如何解决你的羞耻感呢？就是靠人的努力去做一些表面光滑的东西来遮盖自己。具体来讲，在我们这个社会，就是如何你也好，家人也好，全体一块努力的把自己的最光亮的那一面呈现出来，让人不要看到你的缺乏的那一面，那不要让人看到知道你阴暗的那一面，用这种的方式方法，用成就，用金钱，用美貌，用权力来证明自己是可爱的，来遮盖自己的羞耻。这就是人羞耻的来源，尤其是我们华人文化当中，我们的羞耻感就是这样子。如果老子不行，就希望投射到儿子身上，希望儿子能够为老子争光，所以我们会逼着孩子去完成自己的梦想，好让孩子来成就自己的那一个梦想，让别人看得起我们这个家，让别人能够尊重我们这个的家。我要问的是，今天无论是你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无论是我是牧师还是你是普通的信徒，我们是靠的什么？是靠的人所造出来的那个遮羞布，是人的努力，人的成就的那个光亮的地方来遮盖自己，还是靠的上帝的作为？当上帝看到亚当夏娃用那个遮羞布，用那个无花果树叶来遮盖自己的时候，上帝做的一件事是用兽皮取代人所编织的东西，用上帝所创造的上帝的大能来取代人的努力，遮盖亚当夏娃的羞耻。到了圣经新约的时候，我们才明白上帝的心意是要用耶稣基督来遮盖我们，等一下我们会具体详细的谈。但是今天我要问的，我们需要反思的是，你真的信福音吗？给你遮羞的是什么？当你碰到人羞辱你的时候，你是如何反应的？你是如何走出来的？你看你的丈夫是你的羞耻吗？或者是你的妻子是你的羞耻吗？你看你的孩子是你的羞耻吗？或者是教会的领袖，或者是弟兄姐妹，这种羞耻感是很真实的。我讲讲我自己，几年前我是在北华服事的时候，我们是中英文合在一起的，特别是作为我们华人，当你跟西人接触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们的行为准则确实是差了好大一截，而更何况我们从国内来的又差更大的一截。我是国内来的哈，所以我说我自己丢脸的事情没关系的，是不是？我记得有一段时间我们教会很兴旺，兴旺到每天至少三四个四五个新来的人，很多都是刚从国内来的。接下来发生的是什么事情呢？那个孩子的尿片这里一块那里一块，然后我发现我每个星期天之后需要到女厕所去，卷起袖子来掏那个厕所底那个卫生巾的什么，就扔在底下阻塞，不管你上面写了多大的字条。而且更糟糕的还不在这儿，那个马桶是来坐的，在那上面留着清清楚楚两个脚印，你知道人家是蹲在上面的，不是坐在上面的。 作为华人，作为从大陆来的牧师，我感到丢脸呢，因为跟西人在一块儿，知道吗？我们是同时敬拜的，这个教堂原本是他们干起来的，然后因为我们华人人多，然后我们他们就把那个主堂让给我们，他们到副堂里敬拜，然后等上完厕所回来，你去想想那西人看到这个景光，那个马桶里面只是往外冒水，然后上面踩的脏兮兮的，地上丢得一塌糊涂，不管怎么样写那个条子，结果还是这样子，丢不丢脸呢？我作为大陆来的牧师，哎，哈，所以如何解决这一个羞耻感的问题，是靠我们人的努力吗？是靠我们的行为吗？还是靠神的恩典？这个地方我要邀请大家一块来思想。就像这一位的我们澳大利亚的总理，因为他有些的行为，有些的话语，有些的做法，确实是可圈可点，放在我们的福音的之下，确实是有值得商榷的地方。我们如何面对这个？当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的时候，保罗是怎么样从那种羞耻感当中走出来的？他是靠着自己光亮的一面，靠着自己的做得好，做得成功，比别人表现得更好这一面来体现出他们有羞耻感的吗？是这样吗？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发现不是的，弟兄姐妹，是正好相反。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那里，他清清楚楚是这样讲的，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二十三到二十六节那里，他提到自己的时候，他感到他是很丢脸的，他是这样说的哈，他说我说这话是羞辱自己，好像我们从前是软弱的，然而人在任何事情上勇敢，我也说一句愚妄话，我也勇敢。他就列出自己丢脸的地方，和别的大使徒相比，他就是比不过。是在哪里呢？他说到是说，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真的，你作为一个牧师一点都没有荣耀，这是丢脸的一个事情。别人为什么那么成功，你为什么这么失败，哈，成为众人羞辱的对象。他说我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四十减去一下，被棍打了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遇着船坏三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我做了这么些的年的牧师，我知道我在心里面，我也很想像一个大牧师一样，一个有名的一个牧师一样，是从外国来的，一来了几千人跑来听我讲道，前拥后护的，带我去住酒店，啊，每个人都请教说，哎呀，怎么样教会服侍？谁愿意说你服侍一个二三十人、三四十人的教会？我告诉你，我服侍的这一年的教会就是二三十人、三四十人的教会。当我告诉我原来的教会的弟兄姐妹的时候，人家就不敢相信，就觉得你怎么这么丢脸一样的。当然没有说这个话，但是那一个惊奇就表现在这里，浪费了。威夫人不去牧养一个更大的教会。所以当我们谈到这种羞耻，这种丢脸的时候，是很真实的。有一段时间，2016年当我离开我原来的教会的时候，休假回来，在有一些的场合，当弟兄姐妹互相介绍他是他的是谁的时候，就介绍啊，这是谭军牧师。 接着别人就会问，哦，谭牧师你是哪个教会的？我一下就被噎住了，我是哪个教会的？你明白吗？马上就会觉得是说自己是谁取决于自己服侍在哪一个教会，而那个时候说没教会，那我还是不是牧师呢？当然感谢主了，很快上帝给我话，于是我就回答说，哦，我现在是在吴强的教会。如何面对羞耻感？如何面对这个这是很真实的。对保罗来讲，毫无疑问他没有什么光亮的地方可以去炫耀，说我比其他的牧师强，我比其他的这个使徒强，他不是靠的这个。如果他也不是说他做人做得很光滑以至于每个人都很喜欢他，事实上我们读圣经看到他是讨人厌的，他是让人看不起的，他让人觉得丢脸。可是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们读这个罗马书的时候，刚才在读的时候我在想，也许我们应该多读两节，读回到十三节，罗马书一章十三节那里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我屡次定义往你们那里去，要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如同在其余的外邦人中间一样。只是到如今仍有阻隔，无论是希腊人、化外人、聪明人、愚多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我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是谁在羞辱保罗啊？不是别人，就是这些的希腊人，就是这些的犹太人，就是这些他觉得他欠了他们债的人。弟兄姐妹们，想想这是怎么样子一种的思维模式，这些人恰恰是羞辱他的人，然而保罗却说我欠了他们的债，要向他们传福音。正是在这个背景之下，保罗才说我不以福音为耻。因为这个福音，首先弟兄姐妹们，首先这个启示在这里哈，这福音它首先带给我们是蒙羞，其次带给我们的是使我们除去我们的羞耻。这是什么意思？因为我们传的这个福音，保罗传的这个福音，在这个希腊人眼中就是一个愚拙的福音，在犹太人的眼中就是一种丢脸的福音。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22到23节那里，所以他才说犹太人求的是什么？神迹。希腊人求的是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这个对于犹太人来讲是绊脚石，是丢脸的事情，对外邦人来讲是愚拙的。你就看他很有意思，这个在新闻媒体里攻击这个新总理的，就是一个是说这是很愚蠢的，你怎么可以把自己的信仰公开了宣传呢？你知不知道有些的选民就很反感这个事情，很不喜欢这件事情呢？你这样做真的是愚蠢。另一些的人说是你真丢脸，你看看你自己所做的和你所传讲的这一致吗？你不是给基督丢脸吗？其实这样的事情在保罗的时候就发生的，这就是这些的犹太人，这些的希腊人所认为的，这是一个羞耻的事情，去传扬福音，传扬一个在十字架被定为罪人的耶稣基督，这是一件羞耻的事情。然而保罗却觉得自己是欠了他们的债，那你觉得他们愿意让他还债吗？大部分人不愿意的。同样，今天当你向周围的人，特别是对我来讲，是在 澳洲人的环境里面，你觉得像那些的邻居，像那些的同事传福音的时候，别人愿意听吗？大部分人觉得你是真的是很愚蠢。所以当我们去传扬这样的福音的时候，首先产生的是那些不信的人，他会羞辱你，觉得你这是丢脸的事情。正像当这个新总理他宣告自己是基督徒带来的首先是羞耻，可是另一个方面，这个福音却可以除去我们的羞耻感。这就是保罗所谈到说，我不以福音为耻。所以接下来我们来思想一下，我们怎么样来面对自己的羞耻感，无论是在自己生活当中，还是在教会里，还是在传福音当中。保罗很清清楚楚知道，福音既让他传福音，他所信的这个福音既让他蒙羞，又除去他的羞辱。同样我们的主耶稣也是一样，他来传讲这个福音，他本身就是福音，但是首先带给他的是羞耻，是他的门徒背叛所产生的羞辱。你连你自己的门徒都管不好，你想想我们做牧者聚会的时候，甚至我们的校友们聚会，我常常发现这样的一个现象，在这里露丑哈，露我自己的丑啊。当我们没教会的时候，我们不愿意去参加，虽然我们有时间，但我们觉得没脸去，你都还没有一个教会服侍。当我们服侍起来的时候，忙起来又没时间去跟校友聚会，所以我们陷入到这种羞耻感的时候，就会产生这一种。然后小教会的时候呢，觉得说哎呀不好意思说，大教会的时候忙得一塌糊涂，根本也没时间说。所以耶稣被门徒背叛产生的这种羞耻感是很真实的，被控告说自己是一个异端，也是在人群当中是很羞辱的。他被人所羞辱，被脱光了衣服挂在那里，还能羞辱到什么程度呢？所以耶稣在进入荣耀之前，先经过的是羞辱。这个福音带我们是从羞辱到荣耀。可是你有思想准备吗？你曾经想过福音原来会让我们蒙羞吗？为什么会让我们蒙羞呢？我们接下来看看，或者是更重要的是说，耶稣和保罗是如何面对羞辱的，是如何处理这个羞辱的。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二节是这样告诉我们的，他说，让我找一下哈，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二节，这里说到，提到耶稣说，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耶稣如何面对羞辱的呢？这里告诉我们说，耶稣就是轻看羞辱。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这种的羞辱刻骨铭心的时候，当你所依靠的一切让你能够在人面前有头有面，能够站立得起来，作为我作为一个 能够让人尊重我作为牧师的一切被拿掉的时候，作为耶稣，他作为一个救主，作为基督，他所能够依靠的人的一切都被拿掉的时候，门徒跑掉了，在人前他的那个行神迹的那一切的名声被破坏了，他做人的尊严当被扒光衣服晾在众人面前的时候也失去了。当这一切真正拿掉的时候，耶稣是怎么样面对这个羞辱的呢？圣经上说，他说他轻视羞辱，因为他因为说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视羞辱，他是因为未来的喜乐而轻看了眼前的羞辱。他不是看到我们的这种的思维方式哈，我们要学习我们华人的传统当中的羞耻感、荣耀感，是靠着如何在眼前让别人看得起你。哈，我发愤图强，我能够考上一个大学，让人看得起我。我发愤图强，我虽然生意破产了，我能够东山再起，让人看得起我。我从监狱里出来了，我能够做一件惊天轰地的事情，能够让人看得起我。这就是人如何他的荣耀感和羞耻感的基础。而耶稣在这里不是，当这一切被夺去的时候，他没有为这个来去争斗，而是他是因前面的喜乐而轻看羞辱。让我再多说一点，什么叫前面的喜乐，或者是说什么是喜乐。刚才我们从这个经文当中很容易觉得是说，哦，他坐在这个神宝座的右边，所以这个就是他的喜乐。他的喜乐就是终于有一天他可以坐在神的宝座的右边，终于有一天我们可以戴上荣耀的冠冕了。那个就是我们能够忍受今天羞辱的动力吗？我觉得你需要好好的思想。因为在耶稣的口中，耶稣的喜乐不是这个。耶稣在四福音当中都没有少谈到喜乐，他谈到喜乐每一次谈到的是说什么呢？99只羊其中一只，100只羊其中一只丢失了，被找回来了，喜乐。所以当一个罪人悔改归向神的时候，天上的喜乐也是这样子的。当一个富人他的银币丢掉了，他满地里去找，找着了他就喜乐。所以天上为一个罪人悔改，他就是这样喜乐。当一个浪子回头的时候，上帝的喜乐也是耶稣的喜乐。换句话来讲，弟兄姐妹们，这里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福音里面的，是上帝的道当中的荣耀、喜乐和羞辱。如何从羞辱到荣耀的呢？如何在被人羞辱的情况下，就像保罗一样，是被希腊人被犹太人羞辱的时候，他反而觉得欠了对方的债，没有把这个福音传给对方，这个心态是怎么产生的呢？因为他看见了对方有可能将来某一天神的大能要使他能够悔改信耶稣，能够恢复上帝造他原本的那个形象和样式。他是因着这个喜乐，这个摆在眼前的喜乐，于是他轻看现在这个人，他活在罪身当中，在罪恶的捆绑之下所带给我们的羞辱。能够明白这个意思吗？除非是我能够看见在我的教会里面来的这些新的人， 将来有一天他们信主之后，将来圣灵的工作使他们的生命更新改变，活出那个荣耀的时候，因着那个摆在眼前的喜乐，才能够轻看现在他们的行为举止当中让我觉得丢脸的这个事情。让我再举更清楚的例子，只有说一个妈妈一个爸爸看到这个孩子把屎拉在身上，把尿拉在床上，吃饭东拉西扯，这一切其实是很丢，如果说大人来讲这是很丢脸的一个事情，可是他看到的是孩子未来成长要成为人，要为社会做出贡献，他因着那个前面所摆的喜乐，于是他能够接纳孩子眼前这一切的幼稚，这一切的比如说到 shopping center 哈，在这里他要这个，你不给他买这个，他就使劲哭使劲闹，是不是会很让做爸爸妈妈的丢脸？可是你看到的是他的未来，这就是这里所谈的。耶稣是因为看到那些羞辱他的人，有一天有可能因为神的大能使得他接受福音悔改，生命被圣灵更新，以至于上帝造他原本的那个形象样式能够活出来，这是一件荣耀的事，这是一件值得喜乐的事情。他因着这个而轻看了眼前的羞辱，所以他可以经历十字架的羞辱，最后进入到荣耀。如果我们的主是这样，你我也只能是这样，从羞辱到荣耀，是因为我们能够看见那些羞辱我们的人，无论是我们的爸爸妈妈，是我们的弟兄姐妹，是我们的儿女，或者是我们的伴侣，在他羞辱我们的那个时候，我们看见的不是那个老我，那个被罪所捆绑所侵蚀的那个老亚当，而是他里面的那一个耶稣基督，那个新造的人，按照上帝形象所造的人，有一天他会渐渐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我们就因为这个喜乐而轻看他眼前给我们的羞辱。这个怎么样能够达到呢？听听保罗在这里是怎么说的，才能够深深的明白这里这一段话十六节十七节说的是什么意思哈。有了这个背景，我们来思想一下。保罗说，所以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一切离不开这个信，你相信神既开始了他美好的善功，就必成全这功，以至于你这种的信心使得你能够越过对方那种给你带来的羞辱，能够看到未来。这就是保罗所说的。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一章那里是这样讲的哈，第一章他说是这样子，所以我深信，第六节，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有的时候我们会错误的以为保罗身边都是一些很好的基督徒，要是我们身边有保罗的那些基督徒该多好啊。你读读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你就明白保罗身边的基督徒是什么样子。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呀，我们周边要是都是像 十二使徒那样，我们在教会里有十二个使徒，像耶稣的十二使徒服侍一样，该多好。你读读四福音，你才会知道那些是些什么样的人。举保罗为例，他是一个如此敬虔的犹太人，他绝不做污秽的事情，他绝不做违反神律法的事情。就好像今天的这些的西方基督徒，从小养大灌输培养成一个说话做事有规有矩的，而且非常的善解人意，非常的这一切的这样的一个人，这是保罗。然而他传的福音，信主他周围的人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呢？奸淫的，醉酒的，甚至娶了自己岳母的，有没有？你想想，这样一个使徒，这样一个犹太人，屁股后面跟着这样一群的基督徒，他回到耶路撒冷，向其他的使徒报告的时候，是什么东西帮助他除去那个羞耻感的？就在这里，保罗说，因为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他不是看见眼前的哥林多教会的这一些信徒是多么的纷争，多么的肉体，他是看到说，既然神已经在他们心中动工了，有一天上帝会把他们变成荣耀的圣殿。因为这个，他就能够轻看眼前的羞辱了。也是这样子，我们看到约翰在约翰一书那里是这样说的。约翰一书第三章，他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弟兄姐妹们，按我们今天的行为，按我们今天对上帝的敬拜，我们更多的是给上帝带来的是耻辱。可是约翰说，我们也真是神的儿女。为什么他可以有这样的勇气说这样的话呢？他说，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世人所以嘲笑我们的新的总理，因为他们看见的是眼前的这个人，所以他们未曾认识耶稣，因此他们也未曾认识我们。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这就是福音，这就是我们能够抬起头来，能够胜过羞耻感的福音。我们靠的不是自己，靠的是上帝的应许，说有一天他会要成全这工作，有一天当耶稣显现的时候，我们必要像他。因此我们今天能够面对自己的耻辱，面对自己的失败，面对自己的软弱，面对别人带给我们的指责，能够坦诚地承认说，是你说的对，这个地方我确实是失败了，我确实是给神羞辱。然而我所传的不是自己，乃是耶稣基督，是他爱我，为我舍己，所以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因为我与基督同钉十字架。这就是保罗在谈的一个心路历程，一个福音能够彻底的翻转我们世世代代所遗传下来的羞耻感、荣耀感的这种的思维方式。完完全全不是靠自己的努力，自己可以拿出什么堵住别人口，能够让别人看得起自己的地方，而是完完全全引向耶稣基督，是他爱我，为我舍己，是使我能够称为神的儿女，而我真的就是神的儿女。世人不认识我， 觉得你根本就不像神的儿女。他们说的也对，他们之所以不认识我，是因为他们不曾认识耶稣基督。当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上帝的大能必要使我像他。这就是神的意，是因着信以至于信，以至于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在教会里面彼此接纳，我们才能教会里面转眼不看对方让自己失望的地方，而去单单看到神在那个人工作当中的那个亮点，而不是柱子金在他的污点上面。因此我们才会有喜乐，说那个在他心里动善功的，有一天必要成就这功。所以我不以福音为耻，因为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包括那些羞辱我们的人。因为神的义正是在这福音上显明了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一人必因信得生。我想最后还是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哈，就是我自己亲身的经历哈。这里我们谈到了神的大能和神的义，最后我用这个例子来告诉大家，让你的生命说话，因为你里面带着上帝的印记，有神的形象和样式。不要去为自己争辩，不要去为自己抹光，不要去以恶报恶，以羞辱的方式去羞辱对方，去争辩，不要承认，谦卑下来，是我本来就是一个罪人，我本来就是一个没指望的人，是因为神的爱唤醒了我，使我有一颗悔改的心，我愿意转向他，以至于他在我里面。今天怎么样我不知道，确实是我还是有很多地方给神丢脸的，给教会丢脸的，给弟兄姐妹丢脸的，然而我不再以此为羞辱，因为他在我的里面，当他显现的时候，我必要向他。让你的生命说话。这个照片是2009年的时候我在香港照的。这几个人，这个女牧师中文叫什么名字来着我忘了哈，英文叫 Jackie Pullinger。他是一个英国人，60年代的时候他很想出去传福音，他被圣灵所感动，向神祷告说我传福音，但是我不知道到哪儿传福音。那牧师就有跟他说，那你就好好祷告，看看神怎么样带领吧，给你什么样的带领你就顺服就好了。结果他祷告半天，心里突然冒出一个主意来，好，我呀就把所有的积蓄，所有的钱，他那个时候在英国做老师，做小学老师，把所有的钱来去买一张船票，单程船票能够从英国出发坐到最远的地方，我剩下的钱能够买到多远我就坐到哪里去。没钱了，那个地方就是神教我要去传福音的。他说他不敢相信这是从神来的，于是就邀请自己的牧师一块祷告说，哎，这个会不会是错的。没想到他还没有说他的这个想法是什么，牧师祷告的时候就有说你听见了你就去行吧。所以他就买了一张船票，终点站就是香港。他一路走起来，等到香港的时候他身上只剩下20英镑了，他回也回不去了，所以他就在香港待下，是在香港九龙的那个旧城， 那一个就是那个叫什么那个黑帮啊，那一个现在只有那个旧城城墙留下来了，而且有个石碑，石碑其实立了这个人的名字，就是这个女的啊，九龙城寨。对了，九龙城寨，我去那里，2009年我去那里住了两个月时间。这些照片上这些人都是黑社会的老大，一辈子吸毒。我旁边住的那个人，拿拐棍的那一个人，他在我旁边，他曾经跟我说，他说你把你的手伸过来，我伸过来，他把裤子撩起来，他说你拿拳头敲敲砸一砸，砸出来，我说这怎么跟木头一样，他说我的脚就是已经木化了，因为打那个毒针打太多，一切都硬化了，真的就跟木头一样，没有任何的感觉的。吸毒吸到这种程度也是贩毒的。然后他说你想一想，想象一下世界上最坏的坏事是什么，我说杀人放火，无非是这个。他说我干过比这个更坏的，幸好他告诉我这个的时候是一个多月以后，否则的话我在想说，我第一天住进去的时候，他住我旁边，我们那个床是上下铺，然后一个大概比这个房子小一点点的一个房间，住着24个大男人，我住在其中一个，就是床靠床上下铺，他就睡着我旁边，我真的一转身过来就看着他的脸，然后他脸也不怎么好看，又转过身看，就看到那个人的脸，你知道吗？旁边全是吸毒的，全是杀人犯，全是这些，我都不知道我怎么睡着的。和这些人混在一起，在社会上是不是一种很丢脸的事情？这个姐妹从60年代直到今天，仍然在香港。他就是在这个黑社会里面混，在这一些吸毒的混，不是一个，不是两个，不是三个，是一群一群的带领信主，靠着福音戒毒，最后其中一半的人成为传道人，达到对在香港达到这样一个震撼的程度。大概10年前吧，我去之前，香港所有的法院对吸毒人做审判的时候，一律都是这样的，你的罪够10年徒刑，你可以有个选择，你或者在监狱里做10年徒刑，或者到这个 Jackie Pullinger 这一个戒毒福音戒毒中心待2年，你自己选，你愿意去哪儿就去哪儿。那很多人选择当然去2年的，少8年吧，但去了以后又会有逃跑的等等，这样也有很多很让人丢脸的事情的发生。然而这位姐妹就是上帝给她这样的一个爱，能够越过这些人带给她的羞耻羞辱，看到的是未来这个人有可能变成什么样。所以她如今是在这个沙田那个山头上面修的整个一大片5-6栋这样子的房子，200多人，每天都有200多人吸毒的在那里戒毒。每个人都会诉说的是神是怎么样除去他的羞耻感的。有一个人在我那个房间里面，后来我跟他谈，我说你怎么到这儿来的，因为看起来挺正常的一个人，跟我差不多就是那种比较正常。这些人哈，这个照片上你会可以看得到，一方面那个笑容里面露出上帝的那个形象样式，那个美你可以看见，另一方面我相信你们也很容易看到那种做黑社会老大留下的那种痕迹，你可以看得见的，你跟人一接触就知道这个人曾经是吸毒的，这个人曾经做黑社会老大的。但是有一个传道，就有一个人，我就看到他，我就觉得不像是吸毒的，问他为什么，他说我是传道人，做了5年的传道人。我说那你怎么跑这儿来戒，你戒什么呢？他说我戒撒谎的瘾。 我说还有这样的瘾？他说是，我做传道人5年了，然后我在跟人家汇报在谈的时候情不自禁会撒谎。我最近忽然意识到这个这是一种的瘾，所以我就来这里求上帝帮我能够得自由的释放。他在谈的时候感觉很震惊，这是一个传道人呢，他在谈自己的这样一个撒谎的这个事情，没有丝毫的羞耻，他没有丝毫的要去遮盖自己，没有丝毫的要去找一些的理由，你明白吗？所以住在那里那2个月是我感到非常非常怀念的2个月。一方面这是世人所看为垃圾，看为被人渣的地方，另一方面这是神的国清清楚楚在我眼前，没有罪恶感，没有羞耻感，没有惧怕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何等的亲密真实，每个人可以很真实地谈自己的软弱，谈自己的失败，没有人定罪，没有人批评，没有人指责说你应该这样，你应该那样，怎么你连这个都做不到，你怎么还可以做传道人呢？没有。所以我渴望说，哎呀，有一天上帝能够把我的教会也变成这样子，不求人多，但求基督的恩典同样的丰盛。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一切，也渴望神的祝福临到我们 Frankston 的宣道堂，我们弟兄姐妹也好好思想，你所信的这个福音有没有触及到你的生命，有没有改变你的羞耻感和荣耀感的那个思维方式，有没有翻转过你来，以至于让你能够凭着基督夸口，不是说因为自己做得好，不是因为自己比别人强，而是因为神应许说有一天他会要更新改变我，因此我今天我愿意顺服他，因此我今天也愿意如此恩待周围的人，能够让羞耻感从我们的教会当中被清除出去，从我们的家庭当中被清除出去，以至于神的国能够清清楚楚彰显出来，以至于我们周围的人能够真的就说，哇，我听说神真的在你们中间，我也愿意到你们那里去，求你带我去，因为在你们那里才能够明白什么叫做人，做一个真正荣耀的人，是一个从经过了羞耻进入到荣耀的人。阿们。愿上帝祝福我们，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真的是感谢你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你称我们为神的儿女，为你的儿女，为你的公主和王子，我们真的就是你的公主和王子，所以让我们如今的表现使我们看起来不像是神的儿女，世人看我们也不像是你的儿女，然而我们知道当主你显现的时候，我们必要像主，因为你既然在我们心中开始了那美好的善功，你必要成全这功。愿上帝你将那个信心赐给我们，使我们本于信以至于信，能够得着那个美好的生命。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